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大家对于轮胎产业的印象是什么？看过猛男扛的轮胎健身吗？不得不说，轮胎产业其实在市面上真的记忆点其实比较少。那百年传产的东大轮胎却因为拍了猛男阅历引起了网友暴动，那成功引起了市场的注意力。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东大轮胎的第三代负责人吴伯雄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传统产业怎么去转型还有行销。我们欢迎伯雄。
Hello， 大家好。
Hey，Hockey， 我想要请你介绍一下，就是东大轮胎主要做什么样的业务。
东大轮胎我们主要是一个翻新轮胎的制造工厂，那我们在台北的新庄跟宜兰的栗子工业区有两个工厂，那我们的业务范围是全台湾，在台中跟高雄都有业务据点。那什么是翻新轮胎呢？翻新轮胎它其实就是把跑平的轮胎之后贴上一层新的皮，然后让这条轮胎继续使用，通常会使用在比较商用的车子或者重型机械才会使用这种翻新轮胎，一般我们看到路上的轿车它就是用一般的轿车胎而已。
那想要问一下，是您是三代嘛，对不对？就是当初是您的爷爷创这个品牌的吗？
对，那我们成立的话是在1969年，由我爷爷，公司本来东大工业是从事橡胶贸易。那后续呢，我们不只是做翻新轮胎制造，我们还做一些橡胶制品。那等到我爸接班之后，他开始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翻新轮胎，因为橡胶制品的竞争性很强。那翻新轮胎的话呢，它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我们将所有的业务量跟所有的心力放在翻新轮胎上面之后，到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专攻翻新轮胎。
了解。那您现在目前在这个东大轮胎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现在在公司的这个职称叫做业务副总，对，但是其实我接触的事情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接触。那从我入职到现在目前是5年，那前面的2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工厂里面，是从基层开始做起，从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都是去了解，跟着其他的移工或者是一些台湾的工人们一起去比如说去看这些轮胎怎么样的制造，那怎么样的做翻新，那后续在第3年才开始接触业务。然后也是在后续才开始想说想要在公司里面做一些品牌的行销。
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东大主要制作的轮胎是给什么样的车款？是自行车、摩托车或是其他的车型呢？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通常都是使用，都是服务这些商用货车，或者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客运。
对，
通常它这些车子都是拿来做盈利的。对，那像我们耳熟能见的一些预拌混凝车、
是
砂石车，或者是夹柜重机械、吊车、然后客运。然后或者是一些游览车，
是，
对，反正举凡我们看到的这些使用的商用车都是我们的客户。
我想问一下，就是 Hockey， 就是你刚刚有讲到所谓是翻新胎嘛，对不对？是这个词。翻新胎会不会在安全上面会有一点小疑虑？
其实蛮多人对于这个翻新轮胎它都会有一个疑虑，就是说它安不安全，安不安全。
是，
那其实现在目前的技术而言跟过往的20-30年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的技术其实是在轮胎上面，其实我们琢磨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配方。我们去了解说轮胎怎么样才不会有一些故障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也在工厂的制程端里面做了很多的防呆措施。对，以及说我们在出去这个轮胎之前，我们会做一些最初步的检查，中间的检查，包含去看这个轮胎它的钢丝有没有断裂，到最后我们要出厂的时候，我们也会做重启检查。
对，
所以现在在轮胎上面说翻新轮胎有没有这个危险的话，其实以目前的技术而言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了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以前销售轮胎的方式或管道吗？
以前销售轮胎的方式，因为我这个都是听说的，因为是从我父母开始来的，加上我自己后续跑业务，
是
我会到很多的不同的经销商或者是轮胎店，那当然就会去听闻一些自己以前父母跑业务的方式。那以前跑业务的方式很容易，很简单嘛，喝酒，还是喝酒，还是喝酒。所以当初我父母的酒量都算还蛮不错的，加上轮胎业里面我妈妈的算是比较强势，
对，
然后她的酒量又非常好，所以我去客户那边的时候，她常常会听到说，哦，你妈妈她以前的名称叫小辣椒，对，就是怎么样喝都喝不倒，那以前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传承到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呢，父母也会觉得说以前这种做生意的方式是非常的伤身体，
对，
那我们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做生意。当然这种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存在着，
对对对，
只是跟以前的比例来讲说变少了。
对， 对，
目前的话很多不管是我觉得大型的一些公司，像是这种阳明海运啊、长荣海运或其他的，他们常年都会有一些标案，那在以前这种采购他们的方式会有一些 commission 的东西，到现在年轻人开始接管的时候都渐渐消失了，他们自己里面都会组织一些廉政小组，专门在去阻止或者是去排除这铲除这些原本不应该存在的采购方式。
那想要问，过去到现在就轮胎的通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通常都是在你刚刚讲的轮胎店吗？还有其他通路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概在这15年来，从电脑到资讯到网络的发达，以往以前的通路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轮胎制造发给经销，经销发给轮胎店，轮胎店发给客户。那现在变成是很多年轻人接班会发生一个问题，我可以用手机去查到任何源头，
对，
那其实这个会造成整个市场上面的价格很乱，
对，
那其实在做生意来讲的话，其实生意就是不会觉得很难做，那最难的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的管控，因为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去联系到比如说源头，
对，
那透过网络的方式去知道现在目前的原物料的涨幅，那在生意上面的话，他们有时候就说，哎，我看最近橡胶或者是黑烟的价格往下降了，
对，
那为什么我们购买的轮胎没有降反而涨，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哎，原料降了，可是可能海关那个货运货柜或者是人力的部分涨价了，所以这其实会是在目前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里面做生意非常困难的一个点。
欸，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轮胎这个产业它其实还是蛮特殊的嘛，因为它从网络上去做购买，它应该很难就是自己在家装吧，它应该还是要找到一个线下的保修厂或是线下的一个修理厂去帮它装上这个轮胎，对不对？
对，其实轮胎的话它还是蛮靠师傅的，那加上现在的师傅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便他们在网络上或者是大型采购的话，那看公司的体系，有的公司他自己够大，他就会去自己去培养一些拆装轮胎的师傅，
对，
那一些可能比较小的交通公司或者是通运行的话，他们还是要依赖轮胎店，对
对对。
那我们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为现在的轮胎店也有很多的小孩子可能不想要继续接父亲的轮胎店了，
对，
因为轮胎店可能就是 base 在那个地方，那24小时有客户要装轮胎装轮胎，那年轻人如果有比如说有受到一些教育的话，可能就会想要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对，
那当这些可能比较像是前辈们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叫不太动的时候，我们后续我们公司其实自己也有创立的子公司在做轮胎服务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台商在1990年代已经西进到中国，但是东大轮胎好像都是一直坚守在台湾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还有去中国市场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这个的话在1990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其实我也是听父亲讲的，因为那时候大概在我差不多国小的时候，那个正兴轮胎他们那时候也有邀请，因为他们是做新胎的，那我们是做翻新轮胎的，他有邀请我们一起到厦门去设一个厂，但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去大陆那边设厂的话，他们都会要你们吃一大块地，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说翻新轮胎我们可能用不到那么大的地，所以我们就没有打算说去那边跟正兴一起设厂。那第二个大的原因其实是我爸，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嘛，
是
我国小而已，那我爸说他那时候在早期的时候看到太多的台商去了大陆做生意， 当然如果说生意有成也很好，但是后续可能在家庭上面会比较难兼顾。
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小孩跟老婆带去的话，那边的诱惑太多了。
是 是, 是，
那他二方面他也很不想要说他如果去了大陆工作之后会错过他的小孩，因为我是他的唯一的儿子。
对
对，他不想要错过我的成长，
就是成长过程中不想错过。
对，他不想要说哦，成长过程中可能一年回来看到儿子又变得不一样，又变得不一样。嗯、对、嗯，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在这个事业很重要啦，但是我们事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家庭嘛？
对，
那我们如果为了事业离开了家庭，那我们不就是本末倒置？
对对 对, 对，好。
那为什么当初除了这个在设厂这方面的决定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想要往大陆发展的其他的方式吗？
因为我们翻新轮胎的市场主要都在台湾，嗯，那其实我们都还是去想说看能不能有其他的东西是从大陆这边进来到台湾做贩售。嗯，所以同时我们除了是翻新轮胎的制造商之外，我们还有代理一些大陆的品牌在台湾做贩售。那说我们要送去大陆那边的话，竞争性一定不强，因为大陆那边的
价格
对，那边的基本薪资一定是比台湾来的低。对，除非真的是到那边做设厂，但是就会像我刚刚讲的，你去那边设厂之后，除非我可能有机会啦，我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嗯，对，嗯，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东大轮胎的生产流程为何？那轮胎制作之后是卖给中间商吗？还是卖给品牌？
制造流程哦，制造流程其实非常的繁杂，因为我可以简单的大概说明一下。翻新轮胎它在目前的话，它有分两种的制造方式，一种是高温，一种是低温。那这两种方式其实都还是温度蛮高的。那进来我们公司的话，我们一定会做初步的检查，在我们台中跟高雄都会去做收轮胎，业务会先检查一遍。到我们公司之后呢，我们会再做第二次的初步检查，检查完之后我们会把这个轮胎的皮表面磨平，
对，
把它磨得粗糙。对，因为每一条轮胎回来的花纹勾深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把它磨得粗糙之后，看一下这些轮胎有没有扎到钉子，或是有没有刺到东西。嗯，我们会进行整修。
对，
那整修它就有点像是在医生在帮这个伤人清创伤口，
是
因为轮胎里面会有很多的钢丝。
对，
那如果有时候戳到洞、碰到水会生锈，那当然我们就是将这些锈蚀的地方清除之后，我们再做第二次的检查，我们称为复检。嗯哼，那复检完之后，我们会看轮胎的状况。对，如果说它有需要加一个套子，就是比如说加强套，我们会做加强套。那如果说都 OK 的话，我们会喷上一层胶糊，那是也是我们的配方。嗯，对，喷上胶糊就是为了阻绝这个轮胎的表面跟空气的接触，防止氧化。嗯哼，对，那之后我们会贴上一层衬胶，它有点像是双面胶。对，那个也是由我们公司制造的。
对，
然后呢再贴上一层我们自己压出来的橡胶皮，然后最后进到一个加流罐里面做这个高温加流，高温高压。因为这个橡胶它原本都是软的，它只要经由高温高压还有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就会变得很耐磨，很有韧度。对，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将这个轮胎放到最终检查站做充气检查，跟帮它喷上一层新的化妆水。所谓的化妆水就是把它喷黑，贴上我们东大的 logo， 还有我们在这个翻新轮胎里面的 VPC 认证跟 ISO 认证之后，轮胎才可以出厂到台中或者是高雄或者是花莲。那在客户端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给经销商为主。
了解。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制造商。
对，
那当然我们可能在公司里面有大概七成以上都是经销商。
对，
剩下的三成大概就会是轮胎店。对，或者是说一些直营客户。对，那直营客户通常都是非常大的才会成为直营客户。
了解。
跟一些个体户。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有讲到，因为 我自己也有开车嘛，那胎纹越薄是不是就不能再翻新了？还是在你的制作过程中是可以再把一些东西加进去之后，它的胎纹会变深，然后才有办法再继续翻新？
其实胎纹的话基本上我刚刚有讲到的，轮胎里面是用钢丝的，
是，
所以说你只要没有磨到那个钢丝，其实你的钢丝结构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的轮胎的表面的磨得越平的话也没关系。你厚或平的，只要没有磨到钢丝都可以进行翻新。
翻新，
对。
好，那想要问就是东大轮胎目前最有你的观察，你觉得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大概是怎么样的，以及你跟其他的轮胎大厂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在整个翻新轮胎里面，那当然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翻新轮胎小组， 那所谓的竞争性在市场上面的话，如果就以市占率来讲的话，东大轮胎我可以说数一数二吧，数、
okay,
一数二多的。对，那在价格上面的话，我们不是最低的。我敢确定的是，我们的品质绝对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说跟其他的轮翻新大厂比的话，因为目前我父亲还是非常的努力在做一些机械的优化跟品质上的改善，所以我对于我们公司对未来的愿景是非常相当看好的，
正向的。
对，那如果说像跟如果是这是跟翻新轮胎比啦，那跟一般的新胎来比的话，这个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对，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之前的行销大概都怎么做的？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就是月历猛男的行销概念，然后去做这样的操作？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在传统产业，像我们这种是独资的东西，不太会拨行销预算，
是
因为我们没有人其他人投资进来，我们有多余的钱去做行销。所以当我进来公司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用最低的成本去达到最高的行销目的。
对。
那个时候第一个东西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做自媒体。
对，
那刚好我觉得是第一个是我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加上可能刚好父亲长得还蛮帅的，所以有把这个东西遗传给我。
了解。
那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刚好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健身朋友。
对。
然后加上进公司第一年跟第二年的时候，都发现只要到年底的时候，公司就会请外面的人去做所谓的日历。
对对对
对，那日历的话，通常就是把我们公司的货车给这个厂商，他们可能把它 P 图 P 在一个高速公路之类的，然后里面的内容就跟轮胎根本没有相关。
对，
然后呢，客户又会要一大堆，然后这也是一个成本。
对，
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我每一年都会在这个地方花钱
了，花点功夫，对，
那为什么今年我就想说，那我不然我来搞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我想说，我喜欢健身，我的朋友也健身。不然我们来拍一个猛男的轮胎阅历，然后也是想说这个东西我做久的话，就会让人家第一个想到的那种猛男阅历，都会想到消防阅历嘛。
对，
那这个是从这个澳洲的消防队开始做起的。那我觉得像我今年做到第三年了，第四年、第五年，或许我做到快十年的时候，对于可能新的年轻朋友一想起来提到猛男阅历，就会想到说哦轮胎，或者是在其他国外会有消防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会先从公司里面既有的这个行销成本里面去把它做转变。
那当初就是在发这个月历之后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发月历之后，第一个是对于我的自媒体，就是对于我的 Instagram 上面的粉丝人数增加蛮多的。那这个东西增加起来之后，相关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精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都会请我去做活动出席。那对于我自己个人的额外的零用钱收入也是蛮有帮助，就是有一个副业啦。
对
对，那当然同时我觉得刚好 base 在我刚好也是公司里面的第三代负责人，算是年轻的小老板。
是，
那这个就是借由这个机会，然后这个阅历，然后也有上了像小姐不惜地跟这个吴宗宪的综艺大热门。
那想问就是上了这个综艺节目之后，你们有对就是本身的产业你们本身有影响吗？或者是消费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老实来讲好了，对于我们这个月历的行销或者是上节目的话，我们公司实质上的这个营收是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大影响，没有因为我上了节目或者是我做了月历赚了更多，或者是说少赚了多少。
是，
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是要看远的。对，至少在知名度上面哦，大家会认识到东大轮胎。我觉得还有一点蛮惊讶的，就是在当然我 IG 有时候会收到一些陌生讯息，但有一些网友们他们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我们公司的货车，就会拍说这是你们公司的货车吗？
哦，
对，就是以往可能大家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哦，就是应该说把你们的品牌就是打出去，让更多人就是认识说东大这个品牌，但不一定就是对实质的销售有正向的影响。
对，因为我觉得品牌如果做得起来，以后要去转别的事业或别的东西比较方便比较快。那我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利用比如说自己的自媒体，
对，
然后让大家先认识我，因为可能我的印象很深刻。
是，
然后呢再认识我的公司，那认识到东大之后呢，他就会知道什么是翻新轮胎，进而对翻新轮胎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或一个新的了解。 不再是以前的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是危险的、嗯、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东西、嗯、那为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东西是环保的，
对
对，
所以等于说是透过另外一种方式，不管是宣传你自己还有透过宣传自己的方式带到所谓的可能自己在服务的产业或是自己在服务的一些叙述告诉粉丝嘛，对不对？
哎、欸，没错，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东大未来还有会做什么样的产业转型项目，或者是做一些社群行销啊，或者线上销售等等。
再来，东大未来的产业转型项目吗？其实在这从2021到2022年来，我们刚开始我都是依靠着就是说我们是翻新轮胎，到现在我会想的是说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这个产业翻新轮胎是一个环保的事业。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这个轮胎磨完的轮胎它其实内心都还是 OK 的，我们只是贴上一层新的皮而已。
对
对，加上这几年大家都在讲这个碳循环，
对，
或碳足迹，
对
对，然后是大家会做那个 ESG，
对
对，那其实翻新轮胎就是把这个轮胎贴上新的皮，让它继续有一个新的生命。
对
对，那我爸其实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轮胎的价值从新品轮胎开始挑起、嗯、因为近年来大陆的轮胎进来太多了，但是很便宜、嗯、可是轮胎的架构其实跑完一次就丢，有点像免洗块、
哦、
那如果我们在轮胎刚开始挑的时候挑了一个非常好的轮胎，然后它的强度非常够，我们可以将它翻新一次两次，那其实对整个社会环境是非常好的。嗯，
对啊，如果每一次都是一用就坏的话，就是对环境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还会有一个就是这些废轮胎要怎么处理。
对啊，
对，这些东西也是我觉得像我父亲他目前70岁、嗯、然后他看到因为我上面还有姐姐孙子慢慢的都出来了，他想说怎么样让这个地球更环保。嗯，对，他想到说哎、欸，其实我们翻新轮胎是一个环保的事业，我们制造一条翻新轮胎就可以减少一台新胎的使用。
了解。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东大在电商还有线上上面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因为我们的东西比较不是 for to C，
是
对，所以说目前在线上想要做一些销售的话，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是
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会用到这些商用台。嗯，对，但是你说对于东大未来会不会利用这个品牌去做一些周边商品的销售，不排斥。嗯，对，因为除了月历之外，我在去年的时候也有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嗯，我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中秋节都会送中秋节的月饼或者是柚子，
对
对，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在去年的差不多5-6月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其实我前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是，
那时候因为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在中秋节会送柚子，那柚子通常都是像我爸爸他们会是福人社会认识很多朋友们大家一起团购，那我们请我们业务送柚子出去的时候反而还被客户说里面有几颗是烂掉的。
对，
然后我想说哇靠，我送你东西还要被嫌。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算了，那就是隔一年我就想说那我就先送去买月饼，就买月饼好了。然后当我送到客户那边的时候发现客户的桌上我说哎、欸，来月饼来了，他说哎、啊，你放那个桌上就好了，我发现桌上超多月饼的。
嗯，没有特色，
我觉得没特色，加上我的月饼会不会送给他之后他给我借花献佛再送去给别人。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不行，隔一年我一定要来搞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去年的中秋节的时候我有请烘焙工厂烘焙坊帮我做了轮胎造型的月饼，
很有创意耶。
对，送去客户那边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你今天的这个月饼是轮胎造型的。对，第二方面就是 你也不能送出去给别人。
对 啊， 对啊，因为是轮胎，
因为是轮胎，
你怎么来的这样。
对，那陆续我觉得在今年或后年之类的我也会继续用这种方式在中秋节，因为这也是我们公司本来既有的成本，我们本来就要买柚子了，那我只是把这个钱拿去做成轮胎造型的月饼。
欸，那这样子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行销的计划吗？或者是你们月历会持续做吗？
月历是一定会持续做的，但是每次因为公司里面想月历的东西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嗯，对
对，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会逃避，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有时候自己想的时候会觉得说靠好累哦、喔、嗯嗯，对。那每一年我都会去想一些跟去年或是跟前年不一样的一些主题，因为或者是找不同的摄影师，因为我会希望说能给比如说消费者就是喜欢买看我们的这些肉体的观众们不一样的、嗯、比如说 摄影师拍出来的照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嗯，
背景啊这些就是有一些新的创意这样子。
对，我还是会去思考，但目前的话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想的有点累。
现在才二月而已，应该
才二月而已，
可能可以先想那个中秋的状况，到底会
怎
么做什麼。
我可能会先去想其他可以改善的，公司原本就是有拨预算在行销上面的地方去做改善，这样。嗯
嗯嗯，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从这样子来看，就是东大已经开始智慧转型了吗？那因为有其他产业都是已经用大量机械手臂在取代传统人工的劳力了，那东大目前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吗？
机械手臂的话，我们公司的话，我们目前都还是用一些吊挂的东西去解决人力，那人力上面的东西我们也是尽量的去优化。那完全的机械手臂的话，那个会像是一些应该说机械手臂比较偏向是从零到有的工厂。嗯，对，他们比较会用自动手臂，那我们这个东西还是会靠一些举起器或者是吊挂，
对，
去减少人力。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公司也是慢慢的有在去做改善，利用更多的吊挂，利用更多的这些比如说地心引力的方式，让东西是流水线的走这样。
欸，那除了这个生产上面的一个转型之外，你们有在其他的方面，例如说工作流程啊这些其他的方面做什么样的转型吗？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目前还是在进行中。嗯，对，因为原本的东西要去做一个改变，第一个点就是说软体的东西是一个问题，
对，
那硬体的设备也是一个问题，再来是在工作上面的生产线人员的习惯问题。对，那像我们现在目前可能软体上面会做了一些改变，我就举一个例来讲，我们今天不要讲生产线人员，我们今天讲消费者好了。因为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喜欢用 LINE？嗯，就是去买东西，或者是你只要去买化妆品，他就会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对，
我们可以做一些几点或是做一些优惠的活动。那当初我也想说，那我们在东大轮胎里面也做一个 LINE， 因为我们还是有服务到一些直接的客户，对，那我就会想说，那我开这个 LINE， 让这些客户可以利用这个 LINE 上面去查这个轮胎的价格，目前的价位，然后或者是联系这个业务。嗯，对，或者是查询目前自己轮胎的状况，对，或者是说可以做紧急救援。
嗯，
那这个东西想法概念都非常非常好，但是使用到这些司机们，他们会不会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啊，因为他们的年龄层是不是就比较，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是你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用。嗯哼，或是他们就说你就来帮我用就好了。对，
你说请，就是他把手机给你，
就是，
然后请你帮他加吗？
我可能功能很多，就像是今天我们打电话给比如中华电信好了。
对
对，我哪管他前面讲说不按一按二按三，我就是在按九啦。
对，就是要找人。
对啊，我就是在按九。对，那他们就是这样概念。我这个里面的内容很多，但是我管理的，我就是按联络客业务。
那就是反正就是要业务，要真人跟你联系啦。
对，
了解。
好像是一个蛮困难的，
就是你会发现要改变这个东西很难。那包括在生产线里面，你要把像我们公司目前，因为我们算传产嘛，
是
还是有很多的纸本作业。那现在我想要去做去纸化。嗯，但做去纸化这个东西，你确定那些生产线的人员他们会习惯吗？他们拿到每个人拿到一台比如说手机好了，会确实的去按吗？会不会觉得这个操作很麻烦？
对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计划。对，
那针对这个传产来说啊，你觉得在转型上面有哪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或是可能企业的 DNA 是需要具备哪些思维要先转变的吗？
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是这些都是也都是从我爸爸一直跟我讲的。他说一个企业要传承下去一定要与时俱进。
对。
对，你一定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我从他因为我刚刚有讲父亲现在年纪比较大，然后我从他身上也是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他所谓的与时俱进。因为他不管是在工厂的优化，或者是说我要做这些月历，做这些月饼，做这些 LINE， 他都是非常支持的。他没有一刻跟我反对，就说我们按照原本的方式。
所以他完全没有跟你有冲突过这样子。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有跟他聊过。因为他跟他的爸爸，就是我的爷爷，他们在传承的时候，通常那时候我的爷爷是给我爸爸比较大的压力，希望他按照他的方式走。那后续等到我爷爷离开之后，我爸才用他自己的方式。但他常常跟我讲说，如果他爷爷当初没有阻止他的话，东大现在会再更厉害。对对对对，所以他不想要去阻止我，他也不想要我去按照他以前的方式走，他希望我可以走出自己想走的方式。所以不管是在做月历，还是做任何改善，还是说我们的配方的尝试，我们都还是一直去做，即便我们现在的品质是非常稳定的，
对，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去尝试说，不管哎，我们这样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去做测试，对，看能不能优化。所以与时俱进，其实对我们公司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要问，就是如果轮胎这个产业在台湾的发展，根据你的个人经验，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轮胎这个产业啊，因为当然我们现在年轻人比较多，大家都注重环保，注重环保，包含免洗筷不用，然后呢吸管不用。后续我觉得对于轮胎翻新轮胎，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一个环保的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由我接手的话，加上我的行销方式，在这个三四十年之内，我觉得没有什么发明出什么磁浮列车的话，轮胎都还是一直使用的话，基本上翻新轮胎是不会倒的。
了解，
而且应该会是越来越
蓬勃发展，
蓬勃发展。
因为好像轮胎这个产业不会限制可能电动车什么什么车，因为电动车还是会用轮胎嘛，对不对？
电动车也是用轮胎，
对
啊。那像台湾目前，比如说像林口啊，还有很多地方的建设是越来越多的，那其实使用量轮胎量是越来越高的。
嗯，
因为大家一定有移动的需求嘛，就是还是一定会使用到像轮胎这样子的工具。
没错，
移动，
即便你说巴士以后变电动巴士，
也都会
一样，
也还是要用轮胎。
对
对啊，
对，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东道轮胎有扩展海外的计划吗？或是有可能就是针对欧美国家进出口吗？
针对海外的计划吗？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在加紧做一些外销的东西。
是，
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做翻新轮胎的制造之外，我们还有做这个胶皮。对。因为说我们这个胶皮，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配方在做，所以不管是像是日本，或者是说马来西亚，或者是说其他的国家，他们有一些可能会想说，哎，想要用东大的配方，然后就会请我们这边做那个胶皮的压出，然后在专柜做外销。那未来要不要针对这个东西继续往外发展？我觉得是要看时机。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多东西都是时间到了，东西就到。就像是我说的，现在才二月而已，等到快九月的时候，我的月历就会出来了。对，
时间快到就会赶出来了，
时间快到它就会赶出来了。现在心里很急的也没有用，反而让自己更焦虑，不如放慢脚步，对，
慢慢来，
慢慢来，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再去思考一下。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东大轮胎的 Hoki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轮胎市场还有品牌转型的行销经验。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